好，我们一起来打开以弗所书。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依然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段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查考的经文是四章的十七，总的段落是在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们具体的会查考十九到二十四节的这个具体的一些解释。我们前几回的学习是非常丰富，而且我相信大家是非常有收获，而且是美好的神的道。接下来我们这最后三章的学习也将会是如此。我们今天所要讲解的篇章是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十七到二十四节。我会先念给大家听，让大家的脑子里面有个印象。接着我们再来分享经文所要教导的内容。四章十七到二十四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行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道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感谢主。在神所有的启示里面，其中最美妙的经文之一是约翰一书的五章四到五节，五章的四到五节，而且这与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很相称的。约翰一书的五章四节是这样说的，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感谢主。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并且借着这信心被赎得救被改造，就意味着你是胜过这个世界的人。胜过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得胜者，得胜者。那希腊字意思是什么呢？是战胜、得胜、有优势、胜过、超过。而救恩最基本的现实之一，就是他把一个失败者，我们曾经是在罪的泥潭当中没办法自拔的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胜利者，能够对罪说不，能够在恩典里面享受从圣灵被圣灵浇灌的自由和喜乐，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战胜者，使我们成为胜过的人。这正是这个词语的定义。你还记得我们的主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所说过的话吗？约翰福音的十六章三十三节，主耶稣说什么？你们在世上你们是有苦难，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我已经胜了世界。换言之，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进入到他胜过世界的这个胜利当中，是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体系，这个邪恶的体系，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胜过撒旦， 成为征服魔鬼的这个胜利者。我们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可以与保罗一同的呼叫，一同的欢呼，是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是不是我们胜过罪恶？而且正如那个罗马书六章所说的，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我们也胜过这个世界，胜过撒旦的体系，成为那个战胜者。所以身为基督徒，我们胜过这邪恶的时代，胜过撒旦的体系，我们的归属就是在天上。因此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要活出那个胜利者的身份。保罗甚至进一步的说，他不单只是叫我们做一个胜利者，而且更是一个超级的胜利者。什么意思呢？圣经是翻译成不仅得胜，而且是得胜有余，得胜有余。因此救恩是一个基于一个战胜和得胜的改造，把我们从平凡当中，从粪堆当中托起。我们救我的过去与耶稣基督一同埋在十字架上，让我们活出新人，活出新人，与复活的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一同联合。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一同寻求那天上的事，寻求天上的事。我们是崭新生命的占有者，拥有全新的性情，有潜力活出那个新人，活出新的样式，新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所要追求的。一到三章，以弗所书的一到三章，它是叙述内在的心意，这个内在生命的种子，你的身份，你的地位，是叙述了神为我们所做的，所成就的一切。而你是那个蒙恩的，蒙了他极大恩典的人。四到六章，这是叙述这个内在的心意如何展现在外，展现在外在的行为。所以四到六章是叙述你神已经赐给你一颗新心，四到六章是怎样把这个新的生命怎么样展现出来，如何在我们的生活行为样式、品行和生活方式当中怎么行出来。借着给予我们这个反差，保罗实际上就进入处理这个课题，他在处理这个课题，那就是十七到二十四节关于旧人和新人的反差。他告诉我们旧人的行为方式、行事为人的状态是怎样子，那么新人应该是怎样子。这就是旧人和新旧人的，这也就是旧人和旧人的生活方式与新人和新人的生活方式的反差。那么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旧人和旧人的生活方式与新人和新人的生活方式上面的完全的不同。那么旧形式和新的形式的反差，你会留意到保罗在十七节说什么呢？十七节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换句话说，身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方式应当是不同的，应当不同，应当是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人有差别的。你是神让你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归他自己。根据二章所说的，他说什么呢？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那就是差异，就是与旧行为、与旧的形式、与旧人的差异。神他拯救你得崭新的生命，拯救你成为不同的人，成为改造的人。如经上所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约翰一书的五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胜过世界了。相反之下，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说什么呢？那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我们是胜过这个世界的。神给了我们崭新的生命，他改造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而那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脱离不了那个罪恶的辖制。那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巨大的差别。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被这个撒旦宠坏败坏的，而我们却能够超越这个体系，我们能够超越，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进入到上帝的同在。我们不像外邦人，正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五节里面述说，外邦人是什么？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所有不认识神的那些外邦人，我们是不在他们当中的，我们不在他们当中，就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是被改变的，而我们的生活方式应当与那新的性情相称，与那新的改造、新的身份相称。这对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来讲，这是最最基本的，最最基本的。我想你也是知道的，也听过很多很多很多遍，是不是？保罗在这里再一次的重申，他所用的词汇，或许你从来没有想过的。让我来给你们写明保罗说的是什么。他描述旧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说这是你在新生命当中应当活出来的。他对比了旧人和新人，这段经文所指的旧人和新人，他并不是在论述你的性格，不是。当然在圣经的其他经文当中可以扩展包括它，但是在这里保罗指的是你的生活方式，就是你的新的和旧的生活方式在对比之下应当有很大的差别。现在请记得，这差异的关键在于你如何思考，如何思量。还记得我们上回说过的吗？你怎么思考是很关键的，是不是？旧生活当中有一种思维过程，新的生活方式当中是另外一种，凡事讨神的喜悦，是不是？这就是为什么二十三节说到救恩，强求你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新造的人必须有一个新的思维方式、思维过程，而主是借着救恩的改造启动那个过程，启动那个过程。让我们再回头看上回我们说开始学习的这个反差。我们上次学习的这个反差，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十七到十九节，它是叙说旧的形式和旧人和旧的形式，一个旧人和旧的形式方式。然而二十节到二十四节，它是认到新人和新的形式方式。在这里我想做那个简单的回顾。我相信你会记得，在二章的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什么？ 我们曾经也是罪人，我们在罪人是形式是什么？是随从形式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是顺服那个空中掌权在的首领魔鬼撒旦，也是按照心中所喜好的去行，顺从肉体的邪情私欲去行事为人，是吧？那个罪人是按照这个三样来生活的。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运作的例子，就是你当你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你自己的邪情私欲，随从你自己的肉体，或者顺从撒旦去行事为人的时候，这些事情就会发生。保罗给我们异教徒思想和生活的四大特征，也就是基于错误思想的四件事。这些错误思想会带来怎样的一个生活？第一个是在十七节，十七节说什么？他就是一个未得重生、未得救、不认识神之人的特征。这个特征是什么呢？在十七节的后半句说什么呢？外邦人是存虚妄的心行事。所以第一个特征就是我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空虚，自我为中心的空虚。一个未重生之人是根据他的心思、他的思维、他的想法、他自己的喜怒爱好、这个好恶感去解决事情，去解决事情。他认为他自己的心思是至高的，是最好的。他所思考的、他所目论的、他所认同的，就是这个差异的所在。他认同自己，但问题是，当他随着自己的心思去做事，随从自己的情欲去行事，随从自己的思维去行事的时候，他到最后是最终只能达到一个虚空的境界，是没有用的、没有目标的、没有益处的，最终达到的一个结果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的心思是虚空的。他如果按照自己随从自己去行事，随从自己的心思意念去行事，最终是无用的。自我中心的虚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它是一个未得重生之人的特征。它没有去向，它的世界充满了杂音、情欲、罪恶和愤怒，而这些都是没有目的的，这些最终不能有任何成果的，不能有任何存到永远的东西，都是这个情欲和世界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循神旨意的必永远长存。所以倘若一个人没有以神的思想来运作，他仅有的就是他自己的思想，那是无去向的，是无用的，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第二，一个无用虚空的心思对真理就是无知的，无知的，对真理无知的，这是一个不敬虔之人的第二个特征。十八节当中他说什么呢？他们的心地昏蒙，他们的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原因是什么？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心里刚硬。那个词是刚硬，换言之，当一个人说我会基于自己的心思生我会基于自己的心里面所想来想这个生和死，是我是我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是我自己灵魂的统帅，我来自己主宰自己的未来，那么 你就可以肯定的肯定他会在无知里面度过一生，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是因为人没有任何的答案，在人没有任何的答案。倘若他如十八节所说的，就他这样行这样做，就与神的生命隔绝了。倘若他把自己与神的生命隔绝，怎么样呢？他就拆毁了所有晓得真理的可能。因此第二件事就是一个虚臾的黑暗，一个虚臾的黑暗，在灵里面他是死的，在灵里面他是死，没有能力来晓得真理。我们上回向你指明，这些经文所包含的是一个可怕的思想，就是当一个人蓄意的、故意的来选择以他自己的心思、以他自己的心思意念作为一切事物的准则，来成为自己的神，与真神背道而驰时，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神就会任凭他为所欲为，会任凭他为所欲为。何西阿书的四章十七节这么说的，神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就任凭。罗马书一章说什么呢？神任凭他们，神任凭他们，神上帝放他们走，让他们自己败坏，让他们的心越来越硬，是不是？倘若一个人选择那么做，神在一段时间后会让他们走，会让他们走。在启示录的结尾22:11说什么呢？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不义的仍旧叫他不义，污秽的仍旧叫他污秽，是吧？叫他仍旧污秽。神会让他们去，就这样。因此以一个无用自为中心的心思来开始的，只能导致无知，因这种无知使他深陷罪中，深陷罪中，在罪中不能自拔。这便导致第三件事，第三件事即无耻。十九节说什么呢？良心既然丧尽，我们可以在这里暂停，请听。倘若你选择与神的生命隔绝，那么你就会丧失良心，你就会对罪恶不觉得敏感，感觉不到，你会丧失懊悔的感受，你不晓得何为无耻，何为无耻。当你渴望凭自己的心思去行，把自己与神的生命隔绝，与神的真理隔绝，那么就没有了真理，你就没有任何标准，没有任何的道德，你的生命就会掉入到无羞耻的腐败当中。我们在社会里面也有所见，是不是？一个要按照自己意思行事的社会，就会将自己与神隔绝，而一旦他这样做，他就没有任何的标准可守，结果就是狂妄无耻的违逆。这正是我们所存有的，丧失了道德的根基，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常常讲，哇，报纸、新闻、电视都在讲道德底线，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一次次的被触犯，一次次的下降，人们在呼吁，但是守不住，是不是？对罪恶，整个社会对罪恶已经麻木了，麻木了。 丧失的原因是一个瘀伤的组织，就是停止感觉伤痛，停止感觉伤痛或不在意。他们所感受到的仅是自己的欲望，仅是自己的欲望，如此而已。他们必须得着想要的东西，不论代价是什么，是吧？在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是能够赚钱，能够挣钱，那什么都不管了，毒大米，是吧？用毒胶囊做药，那地沟油，是不是？这些只要能够赚钱就好了。他想要钱，不管代价是什么。接着所导致的另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以自己的标准、自己的意识行事的时候，借着你无用的心思，把自己就与神隔绝了，就失去了所有的道德意识与道德平衡，且无法判断是非。做无耻之事时，其结果就是第四个特征，那就是什么？存邪僻的恶心，存邪僻之心。一颗停止操作的心，你简直把良知用肉体给弄惯了，良心慢慢的丧尽了，你的脑子也被烧坏了，把上帝放置在你心里面的标准撕开了，把良知埋没到一个无法正常操作的地步。神把良心安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这个良心也正如保罗所说的，这是律法的功用，放在人们的心里面。经文说，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就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无耻的思想在摧毁你的心。好，现在我们来赶紧的来回顾，好让你们来明白。一开始你是以自己的方式行事，以自己的想法来思考，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且把自己与神隔绝，导致你在无知当中生活。那就是十八节，什么？你的心地会昏昧，你的脑子会被蒙蔽。这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你会不晓得任何的道德，而在丧尽道德之后，你就会变得无耻且违逆。当你生活在无知和这个违逆当中，久而久之之后，你会烧尽了你所蹭下来的任何的生活方式，任何的思维方式，直到你任凭自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换句话说，你嫌自己在生活当中还得不到足够卑鄙的事，挖掘不到足够肮脏的事，你会贪行种种的污秽来满足自己。所以让我们来看这个污秽这个词，污秽这个词，这个希腊文这个污秽，它在新约里面可以说是最丑陋的字，这是一个肮脏、这个恶劣的字，而且时常被使用。它是指一个灵魂里面充满着罪恶、完全被罪控制的人，以致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他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也不在乎别人所想什么，没有惊愕的感受，没有违逆的意识，毫无羞耻之心。污秽是指这样的。污秽有时候，那么在污秽有时候关于酒醉的时候，酒醉它有三次涉及酒醉，在加拉太书的5:19，彼得前书的4:3和罗马书的13:13，那边指的是什么呢？是一个人啊，在比赛当中他得胜了，获胜了，他回家的时候跟一帮朋友， 可以说是他的知己啊，一起来庆祝。当他们在回家的途中快乐欢呼和庆祝胜利的时候，他们开始喝酒，开始狂欢，变得下流，狂欢作乐，而最终蜕变成一种公开的自我放纵。这个字的字面意思就是在醉酒当中瞎闹，在醉酒当中瞎闹，污秽，污秽这个词。所以一个在醉酒当中瞎闹的人是一个自我放纵的人，不晓得在公共场所的限制，在人面前根本不懂得自我约束，是与那种下流的醉酒有关的，有关的。其次，它这个字啊，它是跟奸淫、情欲和性罪是有关联的，有四次提到这一点，在马可福音的7:22，哥林多后书的12:21，加拉太书的5:19和彼得后书的2:14，它都是与性罪有关的，性罪有关的。并且在每一节里面，它指的是在满足性的欲望之中，它是与禽兽一样的不知羞耻的人，是一种只知道满足自己的放纵，即使那种放纵像野兽一样的，像野兽一样的那个状态。一种情欲放纵的人对放荡和满足性欲望的一个良，这个完全的来放纵自己的性欲，像一个什么，像跟动物一样，跟一条狗不相像上下，是这样来形容的这个字，这是这个字的字义。所以他三次与下流的酒醉有关，四次与一种蜕变的与野兽般的性欲望有关。而在这一季里面，他与贪心一起来使用，这就是那种思想，说什么呢？如果你不给我所想要的，我就会不惜强奸你以得到我所要的，就类似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一个完全超出控制的这个私欲、贪欲，这不是某种孤立的这个内在心态，而是一种恶力的这个邪恶，这是一种邪恶，狂想得到不对的东西，直到这个恶力的邪恶是公开的，直到他与野兽的羞耻没有什么两样，彻底的不知廉耻，贪婪到只想满足自己，这是一种不知满足的一个贪欲，这是醉酒的狂妄，是性的伟力，这就是外邦人生活的形式，这是外邦人生活的形式。而你晓得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呢？你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到这个地步的，是的，不错。然而在这个人的这个社会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来抑制人自己不到这个地步。社会之所以没有到这个，就是不是人人到了这个地步，是因为神向社会当中的义人和不义之人所施的一般恩典，以及圣灵和教会的这个保守的影响，才使得人不是人人都堕落到这种地步。因为这就是上面所说的一切的结果。如果你以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来开始想你所想要的事，将自己与上帝隔绝，使得自己无知，而且在无知当中你伤尽道德，开始像野兽一样的生活，并且一旦你进入情欲之中，而这个情欲是最具毁坏性的事，因为它不知限度，而且越来越低贱的这个满足感，越有那个越来越低贱的这个满足感，这就是这一切的结果，是无知、卑鄙、暴力、违法、野心、欲火焚烧，这是外邦人的 这个一路的这个按照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形式心思去行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踏入到这个光景当中。根据罗马书的1:29说什么呢？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状况。贪欲显示一个无神世界的罪恶，就是当他们与神的道背道而驰，满足自己欲望的时候。在路加福音12:15当中说什么呢？贪欲是一种只懂得以物质来评价生命的人，只懂得以物质来评价生命的人，他对物质的满足是没有限量的，没有限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2:4也都是这个字啊，这个污秽也是指的是一个借着贪欲占他人便宜的人，是一个在强奸女人之后不在乎那个女人的情况和感受的人，他无论如何是要那样做的，来满足他自己。在哥罗西书3里面，污秽它是与拜偶像相连，因为这是一种与其拜偶像和不敬拜真神的贪欲。在接下来的一连串的这个经文里面，它与性的罪恶有关，这是一个想要得到违法事物的欲望，是一个想要得到被禁之物的欲望，是一个非要得着不可的欲望，以致你伤尽良心，不知廉耻，毫无惊慌的践踏和销毁凡阻挡你的人和事，这是一个毫无思想的生活方式。你说，那么人是如何到达这个地步的呢？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就有这些人，请相信我，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遍地都是。凡未得重生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意志能够禁止他们走到这个地步，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是没有任何的意志的，因为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帮助他胜过这个败坏的倾向。而且请大家相信我，以后也将会越是会超越这个限度的事。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所做的一些事情，像这个卖，就是有些去挖人的肾的，去做这种事情。现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原来可能上个阿姨你们那个年代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个事情越来越恐怖，是不是？现在不可思议，有一些罪恶的事情已经让你触目惊心了，我已经麻木了，好像麻木了。这个那些小的事情已经觉得，小巫见大巫了，是不是？这正如提摩太后书3:13所念到的，他说：“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越久越恶。当主再来的时间逼近了，世上会有越来越多这类的人。”尤其是当神的教会被提去的时候，不再有对这个教会，不再对这个社会有影响力的时候，更是如此。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7说什么呢？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这贪欲必在人类社会当中泛滥。好像现在还未到那个最糟糕的时候一样。你说人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那么4:19说什么呢？人他就放纵私欲，放纵私欲，他们放纵自己的私欲。请听，上回我们已经告诉你们，现在我再来说一次，然后再来举例来说明。这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蓄意的故意的一个抉择问题，一个经常做出的一个抉择会变成一个坏的习惯，会变成一个习惯，一个习惯会形成一个个性，一个个性会成为一个性格，而一个性格就会成为一个命运， 成为一个命运。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是一系列的抉择造成的。他们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罪是一个你怨不得别人的事，责任都在你，都在于你，是吧？你反复做出错误的抉择，其实你是知道的，你做那样的抉择你是知道的，那样是不对的。你不断的去抉择，这个抉择你不断的去顺服这个顺服这个恶者的这个带领，贪恋情欲，这个抉择就会成为一个习惯，成为一个习惯，习惯也成为一个个性，这个个性也成为最后变成一个性格，变成一个性格，而这个性格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成为他现在的模样，是因为他一系列思考过程当中所做出来的抉择选择。有些人说，那个人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是不是他做了一个抉择，然后另一个重复做一样的事，这就成了一个习惯，接着成为一个个性，然后成为一个性格，最终确定了他的命运。到了那个时候，神说让他们走就是了，任凭他们就是了，是吧？这是一个纯邪僻的心，这是一个纯邪僻的心。另一个让我感到有趣的事，就是还记得上回我们提到这个这里的一个行字，行字有时候这个行字在这边指的是做生意，做生意。有趣的是，这些人竟然那么的恶劣，那么的肮脏，最后将这个污秽，把这个污秽啊搞起来做生意。现在这个社会也是很普遍的，是吧？皇室的生意，皇室的光碟，这个皇室的书籍，那这很大的一个生意啊。他们竟然将污秽变成生意，他们行污秽，而且在污秽当中做生意。自己这样行，还喜欢别人跟他一样这样行。他们贪婪，利用污秽来赚钱。弟兄们请听，那就是旧生活，那就是旧生活会沦落到的地步，旧生活沦落到的地步。你要看到的是，我们都会看到这些，那些都是旧事，旧的生活。使徒保罗说，你听着，十七节，他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我们曾经也是这样行事，但是在这里说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那不是我们的生命，那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不是我们的去向，是吧？我再告诉你们一件事，倘若你归向耶稣基督时，如果你归向耶稣基督却不晓得要将那些事物必须在你的生命当中斩断，那么我就不知道你是否真的得救了。因为一个真的得救的人是会渴慕于主，渴慕去行主所喜悦的事。倘若你是生活形式还是在抓住那些东西，那么我会质疑你的救恩。因为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什么呢？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若不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倘若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与这个世界的体系没有做一个刻意的分割，那么我会质疑你的救恩是否是属实的，是吧？倘若你对你的罪孽没有负压感，是吧，并不会为你生命当中的罪恶去呼求神的怜悯，而且使你来得洁净，那么我会怀疑你是不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所以约翰一书的二章说什么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对吗？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后，倘若你真是得救了，那么你就会刻意的与这个世界斩断联系，是吧？我想很多人认为他们是基督徒，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会反复的在你眼前引诱你。这也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不要让他得逞。当你成为基督徒时，你必须晓得你原来是个罪人，你原来你是在与这个世界隔离，与那个体系分割，你不可能依然是一个无道德不敬虔的人，只是前来在思想在头脑里面简单的去接受耶稣基督，而但在行为这个生活行为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改变。然后说这是属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他神有神所赐的新的生命在他的里面，他必然会他自己会渴慕那个生命，活出那个新的生活方式。如果不是这样子，他你的生活行为上面并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你要好好的去思想这个救恩是什么，你要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因为如果你若是认为你只是思想里面头脑里面自己简单的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你的救主，而你得救了，生活上面生活行为上面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你这样子这是从地狱出来的谎言，你要好好的查验自己。宣讲这样的事等于将更多的人，我们如果简单的只是头脑里面的任性，那么我们宣讲这样的一个福音等于是将更多的人推入宽门的大道，引到灭亡去。但是你们要知道救恩之路是窄的，这是一条窄门，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因为世界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这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自己的心思告诉他们要做什么，他们是活在无知当中，是没有羞耻感，只有要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我们却不是这样。当你归向耶稣基督时，这就是你所认识到的，你的生命会不一样。这不一直是一直都是容易的，你要知道，是的。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能那么生活，我们不能那么行事，我们是不一样的，那不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一起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2:37，使徒行传2:37，在新约圣经的135面。2:37。在那里呀，我们来看彼得，他在五旬节讲道，他在五旬节讲道，那是一篇很伟大的讲章，有极大的影响力，震撼了众人的心。37节说什么呢？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觉得扎心啊！你知道，他们都被定罪了，他们被定罪了，所以扎心啊。那么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什么呢？他们这些人说什么？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我们当怎样行？换句话说，我们当如何从这个烂摊子当中脱离呢？我们当如何从这个烂摊子当中脱离呢？他们晓得，他们是晓得，他们必须行与以往不同的事，是不是？没有一个得救的人不会不晓得他必须行出与以往不一样的事情，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应该与他应该要行出与以往不一样的事。彼得说什么呢？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你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悔改，悔改。请听啊，我全心的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归向耶稣基督，除非他悔改。如果他不悔改，悔改他自己，为他说他归向耶稣基督的，这是虚假的，不可能的事情。耶稣来到世间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你必须从那个地方开始。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说什么？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悔改，他说悔改，你必须刻意的从这个世界回转，回转，从你的罪并那些邪恶的事情回转过来，回转过来180度，使得使徒行传的2章说什么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你们叫你们的罪得赦，叫你们的罪得赦。看，你必须意识到罪是要素，然后你说那就够了，只要悔改过去，接着继续往前走，是不是这样呢？我还在罪中，是吧？我悔改，哎，我过去犯错了，我悔改，然后自己的行事为人同样还在那个状态当中，继续往前走。不，你错过了40节了。你来看看40节，40节说什么呢？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劝勉他们。你问彼得说了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我认为他说了什么。他说，我要再告诉你们另外一件事，你必须与这个世界分割，你必须在你呼出来的生命当中看到改变，是吧？你必须与你的罪孽背道而驰，你必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或许传讲这个约翰的信息，施洗约翰的信息，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什么？你必须承认你的罪，你必须爱你的弟兄，你必须不要再行在罪中。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来见证你的悔改是真实的，真实的。彼得持续的做见证，并用许多话来劝勉他们。这不是一个一般快速解决的问的东西，不是一下子哇就搞定了，是不是？彼得的总结就是什么呢？说什么？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是不是？那么在40节怎么说？彼得对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你发现没有？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很奇妙。哎，怎么我们救自己，你们救自己？你怎么救自己？是耶稣救我们吗？是不是？怎么我们救自己呢？但是我们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时候，当我们在恩典里面来回应他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应该来顺服主，我们常常应该来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我们应该来举止顺从圣灵的事，我们应该来摒弃，我们应该对自己的邪情私欲说不，我们应该对罪说不，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不要与这个邪恶的世界共舞，我们不要与这个，是吧，被自己的邪情私欲所牵引，被这个世界所迷惑。 是不是？所以彼得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所以我们是有，每一个人都是有责任的，我们有责任来回应神的。我们的回应是基于神给我们的恩典。当你真的明白你的恩典，神给你的恩典，神为你所做成的一切，神在你身上所成就的一切，你会愿意，你会心甘乐意来去回应他的恩典，你会顺服圣灵，在圣灵里面能够喜乐的开心的来行，顺从圣灵而行，结出圣灵的果子。你结出圣灵的果子，也就与这个弯曲的世代所隔离，是不是？请听，没有一个得救的人是不晓得他是在悔改个人的罪，并要与当前的世代分割。你掌握要点了吗？这是基本的，这是基本的。而你不要以其他任何条件来到基督，你不能以其他任何条件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倘若你以为要归向耶稣基督，你只需要相信他，不要认罪，不用认罪，不用晓得罪是什么，不用与这个邪恶的世界分割出来，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只是简单的在头脑里面说，哎呀，我相信耶稣基督，我得救了，然后在这个世界里面一样滚爬，那自己的行事为人跟原来没有分别，那你这个信，你根本就不知道救恩，你根本不清楚救恩。你知道吗？有些人所谓相信了基督以后，生命却没有任何改变，这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思考，要去反省自己的，要去省察自己有信心没有，有信心没有。他们从前未婚同居，现在仍然是；他们从前行事不道德，现在仍然是；他们从前犯奸淫，现在仍然是；他们从前淫乱，现在仍然是，是吧？哥林多前书的6:9说什么呢？无论是淫乱的或奸淫的，都不能承受神的果。就是这样，不光是我们在行为上面的，而且我们的心思意念上面的，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是吧？我们的罪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我们的邪情私欲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同埋葬。那么我们复活了，与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联合。那么我们若是这样，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也要归向耶稣基督，思想耶稣基督，以他的心为心，以他的心思为，就是来查验何为神喜悦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应该思念天上的事，那清洁的圣洁的良善的美好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在于被这个自己的情欲所牵引，不要被这个世界去牵引，也不要被这个来去与这个世界犯奸淫，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嫁给耶稣基督，我们是归入耶稣基督。所以不光是从你的外在行为，而且你的心思意念都要改换一新，改换一些。倘若你真的是得救了，你就要与这个世界隔绝，不是凭，当然不是凭着我们的肉身去成全。当你真的得救了，圣灵会住在你的里面，对吧？圣灵会住在你里面。当然你怎么样得救，在之前你真的要为罪自己忧伤痛悔，自己一无是处，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他，来信靠他，那么圣灵神他会重生你，圣灵会重生你，他会住在你的里面。 神会与神他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倘若你真是得救了，你就会与世界隔绝，你不要再去重蹈覆辙。那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也是我们从前是外邦人随从外邦人的生活方式。我们现在得救了，我们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应该那样去行。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新的形式。这一段会比较快，因为我们已经铺垫好了，是不是？让你们来看到这个差异。我们救人的行事方式是怎样？救人的行事方式，刚才我们说看到，那么新人的行事方式是怎样？保罗看到异教徒的体系，他看到人的心是如此的刚硬，不晓得无法晓得罪，他看到他们如此的被罪占据了，以致道德和廉耻都丧尽了，他看到人如此被他们的私欲束缚，使到他们不在乎毁坏的对象是谁，只要他们能够得到满足就是了。他们看到保罗，他看到无用的、无羞耻的、无真理的、无恩典的邪僻之心。保罗说，那都是旧的形式，让我来与新的形式来对比。让我来再次的重申，我们是不同的，我们必须是不同的。你看，我们有不一样的心，不再有那个旧的心肠了，是不是？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是吧？我们的思考方式也就不一样。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一节说，这是成为什么？诚实的心，诚实的心，这是一个很棒的词汇，是不是？诚实的心。罗马书的十二章也说什么呢？这是更新了的心，这是改造一新的心。这新兴的特征和旧的有什么不一样呢？第一个对比就是，以往呢是我们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中心是无用的，现在我们是以基督为中心，是有意义的。基督是过去、现在、将来都永远不变，他是永恒者。我们来看二十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听着，一个基督徒一开始就知道他不再做他自己心里叫他做的事，他学了基督，基督借着我行事，基督借着我去爱人，基督借着我去服侍，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腓立比书的二章五节说什么呢？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吧？你怎样，他我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待。爱人就如基督爱我们一样，基督爱我们是为我们舍己，为我们死，是不是？为朋友死，这个没有这个爱比。没有爱比这个大的了，是不是？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行事像基督，思想像基督，爱像基督，服事像基督，一切的推动力都是从基督而来的。我们学基督不是为了自己在自己的虚空的意识里面行事。当我们学基督，听他的道，领受他的教训，那是为了要跟从他，要跟从他，按他的心思意念，按他的行事为人去行事为人。所以第一个大的差异就是，为得救之人是行在他自己虚空的意识当中的，而得救的人是以基督的心行事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异。而我可真心的对你们说，胜过那个世上万事的，就是我要做基督要我做的事。你是否也有这种感受呢？我要他借着我工作，要耶稣基督借着我去行他所喜悦的事。耶稣有一天在福音书里面对他身边的人说，说什么呢？学我的样式。我们也知道保罗 也说，凡我所做的，他也叫效法保罗，要他们效法保罗，好像保罗效法基督。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也就是因为如此，生命不是没有用的，而是有意义的了。神对这个宇宙有一个预定的计划，那个计划就是要耶稣在我里面运作，要耶稣在信靠他的人的里面行他的事。他实际上是在实现那个计划的一部分，那是有意义的，所以我的生命也是有价值的。我可以照着运行在我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所求所想，那是有意义的，不是吗？我们不再是无用之辈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开拓，因为我正行在神为时代所展开的计划当中。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所以保罗说，你有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目的，不再是自我为中心的虚空。自我为中心一定是虚空的。你看那个所罗门王都是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那个传道书的结尾说，凡事只要敬畏神，行他的道。第二样东西就是不像十八节所说的，他们对真理的无知。我们来看21节，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学了他的真理，当你把生命奉献给基督，说，基督你来掌权，你是我的主。顺便一提，直到你意识到这一点，你不能成为基督徒，你无法在你不认基督为主的情况下面成为基督徒。当你每一次的行事为人都愿意意识到基督是我的主，如果你意识不到这一点，你不愿意来寻求他，来顺服他，那可能你在你的意识当中没有这一点的话，你那个头脑里面的简单的任性那种不能算你是个基督徒。所以当你把你的生命要交托给他，当你向他说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你就进入到真理了。你不再是无知的，反倒认识真理。主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头。什么叫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吧，与他同埋葬同复活，与他的生命完全交融在一起。那个时候你不再是无知的，反倒认识真理，反倒认识真理。你是否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面最常奔走的道路是什么呢？就是那条在尝试寻找真理的道路。人人都在好像都在寻找真理，但是圣经上说没有寻求神的，一个也没有。但如今我们在基督里面，是神他先爱了我们，是他来寻找我们，是他来向人们启示真理的道。我们他向我们启示，我们只要来顺服他， 其实人们在寻找真理，人们在寻找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真理的时候，人们是变得越来越愤世嫉俗，人们常常为真理而战。那这个是过去的历史，无数的战争，是不是彼此战斗，人们都在为自己的真理而战，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其实人在人来讲没有真理，没有真理。比拉多也说，真理是什么呢？真理是什么呢？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就会晓得真理，你会晓得真理。真理在哪里呢？真理就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彼得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节说什么呢？既有基督的诚实，那个诚实也可以翻译成是真理，既有基督的真理在我里面。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思想啊！保罗说，基督的真理在我的里面。每一个得救的人，真理都在你的里面，真理在你的里面，因为圣灵也称为是真理的灵。约翰一书的五章二十节，他以这个伟大的词句结尾，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倘若真理全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什么？小子们，你们要自守。我们自己有回应的责任的，我们要自守，远避偶像，远避偶像。我们要不断的觉知。和我们要不断的去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要对自己的，我们要靠着圣灵致死自己的这个肉体邪情私欲，我们要致死那个在世上的这个肢体，来顺服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远避偶像，远避偶像。偶像是什么？不是说这些哦，那个这个人手雕刻的这些东西是偶像，没错。同样的，我们世界上的人事物，我们以那些摆在神之上，都是我们的偶像。我们要把它放掉，我们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来做讨他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孩子啊，他的那个来，他的成绩，他的未来来凌驾在我们的焦点，甚至看过他的灵性成长，他对神的认识，或者超过他那些属世的那些成就，那我们就是在拜偶像。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在被偶像挪去了，被这个世界的物挪去了。真理全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首先我们学了基督，然后我们晓得真理。第二，有关神的真理、人的真理、罪的真理、基督创造、死亡、生命、永远、历史、关系、救恩、快乐、意义、目的、天堂、地狱、信心和恩典等等，我们都晓得这关乎这一切的真理。真的，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他会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而且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参透万物，让我们能够明白，甚至连神所深奥的事情也能够参透。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光， 他是那赐生命给世界的，我们在他的里面就不在黑暗里面行。我们所行出来的就跟我们以前的 旧人是不一样，跟我们的旧人的行事方式是不一样，我们是在真理当中行事为人。由于我们晓得真理，由于我们可以通过基督，通过耶稣基督来思考，所以我们不是无耻的，不是无道德的，不是生命没有根基的。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舍己的生命，耶稣基督他是完全顺服父神的一个生命。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向父神祷告，求神将那个杯挪去，但是他说凡事只要就你的意思，不要按我的意思，是吧？主耶稣他是活出了一个完全敬虔的生命。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耶稣基督来效法他的样式来思考我们的行事为人，所以我们对罪就会感到非常的敏感。我们的一句话说的不对，我们都能够意识到这句话不造就人，或者那句话是从自己的心思意念那个恶出来的。我们知道我们很敏感。我们二十二节说什么呢？你们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我们以前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迷惑，撒旦的这个诱惑，包括这个私欲的这个邪情私欲的这个怀胎渐渐的变坏了。我们不但晓得败坏是什么，而且更在最小的这个剂量上面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们的出口，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够慢慢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圣灵会提醒我们，这个是出于你的心思意念，出于你的私欲，还是出于从神而来的，你会知道的，我们会感受得到的，不是吗？没有什么比一个罪孽深重的基督徒更为凄惨。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仍然在自己的罪的那个泥淖当中打滚的话，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是很悲惨的。你说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们知道败坏是怎么一回事情，知道什么是狡诈私欲的结果，我们对罪是敏感的，没有什么无耻的事可以炫耀，是不是？只有对罪有生气的意识。八福里面怎么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是吧？你看，如果国度里面真正的子民是怎样的，他是为自己的罪哀伤的，他们不会给予粉饰的。因为倘若你真的有基督的灵在你的里面，那么基督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是让我们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约翰一书一章八节是那么说的，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无罪，便是自欺，自己欺自己。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这就是我们是真正被赦免的根据。因为一个属实的基督徒会承认罪，而且会对罪很敏感，对自己所说的话、所行的事，哪怕自己的一个心思意念，自己都会很敏感。保罗成了基督徒之后，他从没在这个生命当中对罪有如此的敏感，他是非常非常的敏感。他说什么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不是他生命当中的一次经历，而是他活着的 生活的方式，是他最最非常非常的敏感。我们一样的，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还是这个，我们有时候时常偶然，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还会偶然犯罪，我们有时候就顺从这个罪去行事的时候，会结出一些死的果子来，我们真的很懊悔，我们也会为自己悔改，有时候真的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是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常常要思想，我们常常要对罪要很敏感，我们要来面对它，对付它，来脱掉它。圣经上说什么？你们要靠着圣灵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我们要，这个是一生的功课，这个成圣的功课，这个在成圣的功课当中，我们就像彼得所说的，你们要救你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要常常觉知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要来学习神的话语，来明白，来跟随。现在让我来到第四点，你学了基督，当你学了基督之后，他以你的真理来充满你，而当你拥有了他的真理，你就有了一个道德的敏感性，所以罪成了一个可恶的东西。只要你有基督的真理，你就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是非就能够分辨，所以你不会有一个存邪变的心，而且有了一个更新的心意。在二十三节说什么呢？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是心灵魂里面的这个意志，你看意志改换一新呢，是存心顺服，要来存心顺服主的道，存心谦卑效法耶稣基督。这是新约里面唯一一次用了改换这个词，意思是重新改造或者更新，把以前的所谓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那个完全改掉。当你成为一名基督徒，神给予你一个全新的心，他是给你换了一颗新心，但你必须要以新事物来充满它，来充满它。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八节说什么呢？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都要思念。所以这是更新的心意，不是纯邪僻的心。当你让基督透过你来思考，你让基督做你的主，让基督来掌管你的生命，当你就会有真理的标准，这个标准就会给予你对罪下判断，来更新你的心意，使你的心成为神所喜悦的。这是一个怎样的心呢？二十四节说什么呢？那是一个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心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不是一个邪僻、邪恶、私欲、贪心和污秽的心，而是一个充满仁义、圣洁的心。而当你的心真是如此，你就会那么活，是不是？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基督住在你的里面，你的心是基督的心，你就会怎么活？活出这个新，这个新兴的生活。所以，你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要穿上新人。新心就会有新衣，是吧？新的行为是成了你的成了你的这个装饰，是吧？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喜乐、平安、 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从你的心的心发出来的。你可以去思考，哎，我发出来的这些行为，如果说跟这个相反的，那就不是你，你还在顺从你的习情私欲，顺从你的习情私欲。你要向他说不，你要来顺服基督，你的心智要改换一心，顺从基督，活出这个心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所以你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更新的心意，这是一个崭新思想过程所结的果子，就是仁义和圣洁，仁义和圣洁。所以保罗的信息是什么呢？总结性的来说，就是22节和24节，他说什么呢？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听着，当你来到基督前，基督面前，你说我是个罪人，我要舍弃他，我是世界的一份子，但我要舍弃他。而现在你成为基督徒，然而撒旦却把这个世界摆在你面前引诱你，将罪挂在你的眼前来引诱你，而且你的私欲，你自己的邪情私欲也在牵引你。你就会，当你给撒旦留破口的时候，你又回到救人的那个生命去了，这不是很糟糕吗？是不是？我们知道那个救我的生命所结出来的果子，怎么就是死，就是灭亡，就是无知，就是对罪没有任何的那个，没有廉耻感，而且是贪心种种的污秽。所以我们要救自己脱离罪，我们要来知道何为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顺服圣灵的带领。保罗说别那么做，不要那样做，脱掉它，摆脱它，致死你在世上的肢体，让你的心心思欲在世界上与耶稣基督同埋葬，一同埋葬。要去怎样穿上仁义和圣洁。在结束之前，我顺便来说，这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天都必须要做。你问我的资源我怎么才能够做到呢？有两个，很简单，一个就是话语，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因为什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都是有益的。你要将你的生命归正吗？那就得来阅读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新生命的成长需要饮食，你的新生命的成长需要饮食，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是你新生命的灵粮，它会帮助你对付你的罪孽，它会帮助你来对付这个世界的痕迹，它会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你自己。神的话它会来读着你，使你归正，使你归正。第二件事情就是切切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倘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就会得赦免，就让神的话语来揭开我们的罪，再让祷告来成为洗净罪的导管。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全知的主，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感谢你真的在十字架上真的为我们流血舍命，是吧？感谢你真的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真的好，真的天天来思想你。 天天来与你亲近，天天来真的来到你面前，以你的心为心。主啊，感谢你，主耶稣基督，你是一个舍己的生命，你真的主啊，我们你是真的全然美丽的生命，你是一个完全顺服父神的生命，主啊，你活出了一个全然敬虔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你要把这个生命在十字架上记着你的死，记着你的复活，把你的生命倾倒给世人，倾倒给我们这信靠你的人。主啊，感谢你，就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的以我们的自我，以我们以前的思想，以我们的老我去生活，这一切都是无用的，都是要过去的。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都要过去，唯有遵循你旨意的必永远长存。主啊，感谢你，主啊，求你来，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也运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走成圣的道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顺服，来查验何为你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来真的救我们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让我们真的来查验我们自己有信心没有，真的让我们真的来验证我们那得胜这个世界的信心。主啊，因为得胜这个世界就是那信靠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人。主啊，感谢你，你胜了这个世界。主啊，你说这个世界在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你叫我们可以放心，你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同样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主啊，感谢你，因为这个世界是虚妄的，是无知的，是狂妄的，是毫无章法的，是罪恶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一同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与你合而为一，就像你与父神合而为一。主啊，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在你的里面合而为一，能够来见证你那荣耀的生命。主啊，感谢你，愿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